来到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好，一起来读。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你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变，就启示为证，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者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往幔内。做先锋的耶稣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进入幔内。
祷告。先父，来感谢你啊，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啊赐给我们啊，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啊看到你和我们建立的关系啊，是透过应许啊，透过约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你救恩的计划啊，向我们显明你的恩典是不变的啊，是牢靠的，是稳定的。我们也祈求主特别帮助我们进入新的一门课程，在圣约神学当中可以认识你那无与伦比的荣耀，看到你的救恩，你的旨意是何等的稳定和不变，更看到人的善变，看到人的软弱，人需要被你的约所坚固啊！求主在新的课程当中特别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新的课程当中对圣经有啊新的认识，能够高度的去阅读圣经啊，去享受你赐给我们啊这上好的恩典。愿主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我们这一周呢开始学习圣约神学。那今天不算进入第一讲，今天要把圣约神学它的架构来做一个解释哈。因为每个礼拜可能有时候会隔过去一节课，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先把它的架构来做一个解释哈。那当你接触改革宗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改革宗教会有很多地方是其他教会所没有的，有很多的现象是你感觉很奇怪的。你比如说主日的时候，孩子们呢他会这个跟着父母一起参加礼拜，所以在很多传统的教会孩子是被分离出去的，就是孩子是不能够跟父母一起参加正式崇拜。那这个现象就属于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所以你看孩子需要站一把椅子，而且也不是那么安静，但为什么还要让孩子跟父母一起参加礼拜呢？这是改革宗教会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还有你也会发现，在改革宗教会孩子生下来之后他要接受洗礼啊，接受洗礼被纳入在上帝的约中，这也在传统教会所没有的，这也令你奇怪。你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改革宗教会，你发现这个改革宗教会它的讲道人到服侍里面几乎都是以弟兄为主导的啊，那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现象。你也会知道改革宗经常会讲这个加尔文五要义，对吧？改革吹风吹满地，人人都讲五要义啊，改革宗好像到哪都会讲救恩论，讲这个五要点哈。那这个五要点怎么去理解它？那改革宗教会它有长老制，一听长老制，人就感觉非常古板，就是一群老者啊，胡子也白了，然后就长老，然后治理教会，都会有这些现象出现。那么这些现象的时候呢，被一个基督徒去接触的时候，他无法把这些的现象看到的这些现象，把它给归纳总结起来啊。在《笑傲江湖》呢，令狐冲就得到这个西宫大法， 他能够吸取这个各门各派的这个内力，可是他化解不了内力这个真气在他的这个身体里面乱窜。那如何化解呢？就需要学习这个易筋经。其实当一个基督徒进入改革宗教会之后，他吸收很多东西，他吸收长老制的观点一些，他吸收受婴儿洗，他也吸收啊，也有家庭敬拜，他也吸收了长老制，他吸收很多。那么这些观念应该在一种什么样的解经的体系之下去理解？如果没有一个体系将这些观点一起通过圣经讲解出来的话，你也会像验证西宫大法一样很矛盾。一说改革宗有什么？改革宗啊，讲预定论啊，讲五要点，讲长老制，家庭敬拜，受婴儿洗，好像都是零零散散的东西。他无法用一个体系将这些的论点，将这些重要的教义，把它给归纳起来，是很难的。而这些教义要透过一个研究系统的方法，把它给归纳起来，而这个方法就是叫圣约神学。就是没有圣约神学，你无法理解长老制，你无法理解为什么孩子要受洗，你也不理解为什么礼拜天敬拜上帝的时候必须父母孩子妻子在一起参加礼拜。这些都是源于圣约的观念。没有圣约的观念，这些都是支离破碎的。所以你这里吸收一个观念，那里吸收一个观念，所以文法改革中就变成一个这个四不像。你说你是在改革宗教会吗？改革宗教会有什么啊、哦？我们有预定论，你们有什么？我们有会有制，你们有什么？我们这个有家庭敬拜，但是这些观念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解释。那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把各种的观点啊都吸收了，再把它给化解，然后用圣经整全的观念去解释这些的观点。如果没有这个一套体系去解释的话，是非常糟糕的问题。那你所知道的观点可能你很矛盾，那矛盾会带来一种的结局，就是说你认为改革宗啊就是零散的教义，而不是一个系统的。我们也会讲啊，改革宗有这个五大唯独啊，这个改教精神五大唯独，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荣耀神，对不对？那这些观念，这些重要的精神，必须透过什么理解呢？透过圣约来理解。就没有圣约，你很难将这些完全的归纳起来。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圣约神学。对于约呢，每个人都不陌生，因为在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有非常多关于约的经文。神和挪亚立约，和亚伯拉罕立约，也有一些人与人立约的一些事情，比如雅各和拉班立约啊，有诸多的约。那我想这个约的观念是不陌生的。那如何去把这个约就正确讲解，那个是另一个话题哈。那我们要学习圣约神学，首先有四个的目标啊。第一个目标呢，就是透过圣约认识正确的圣经观。就是如果不能透过圣约认识一个正确的圣经观的话，首先我们就不能认识正确的福音。那福音可能在圣经会产生两套福音，两套法则。你也不能将圣经将它看为一个整体，可以把圣经看成一个支离破碎的，或者是一个各种体裁的一个集合，而无法将它连贯在一起。那第二个，我们通过圣约认识神的恩典，将荣耀归于神。恩典的这个教义是很难把它归纳起来的，就是任何的一种解释都无法将恩典解释的淋漓尽致。那你说什么是母亲？你就说生我的那个就是我母亲，这个定义没有一个人会满意的。因为你说生我的那个是我母亲，但是这个解释并不能将母亲全部的意义给解释出来。 世上只有妈妈好，对不对？妈妈有多好呢？有妈妈孩子像个宝。到底有多好？你的言辞是穷尽的，无法解释这个母亲，这个妈妈到底是多伟大。但是就缺了一句，缺了另一个项目图，就是世上只有爸爸好。好像中国只是妇女撑起半边天，但是爸爸去哪里？没有了。就是总之你用你的词去表示，这叫恩典，恩典多么大多么浩瀚，你的词是穷尽的，词是有限的，无法将恩典这个教义啊展现的淋漓尽致。但你可以透过这个约来认识上帝的恩典，如果不透过上帝的约，圣约认识上帝的恩典的话，我想这一个基督徒他无法真正明白什么叫恩典。如果没有读过何西阿书，没有读明白何西阿书，他对恩典的理解一定是欠缺的。我们最近在准备读一本书，叫《谁可以这样爱我》，它可以翻译为《救赎之爱》，这是仿照何西阿书的架构写的，这是来阐述上帝的爱。上帝就像爱他的百姓，像爱妓女一样，这个妓女把他买回来，赎回做他的子民。他又去行淫，再把他买回来，他又行淫，反反复复。所以如果不在约当中去认识上帝的恩典的话，这个恩典的认识就是一个苍白无力的这个认识，他也不会将荣耀归给上帝。第三，透过圣约尊荣基督，认识福音。我们都说我们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我们读每一张圣经都要遇见基督，所以就产生很多预解经啊，随便解释这个预表基督，那个预表基督啊，这个跟基督有关啊，所以胡乱预表是今天在传统的家庭教会解经一大的弊病。我们要透过约的方式来看到每一个约都是围绕基督，指向基督的，这样的话我们不会陷入那种的寓意解经的这个教导里面去。所以认识圣约才能说明真正的尊荣基督。因为在罗马书五章告诉我们有两个约，一个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众人对必定罪；另一个是神与基督所立的约，凡是谁所拣选的人都信靠的基督，都在这个基督代表之下。所以要不你在亚当里，要不你在基督里，要不你就永远在亚当之下被咒诅，要不在基督里蒙受恩宠啊！你又看到只有这个约才突出来，唯独基督啊！基督是道路和真理生命，所以离开恩典之约，所有的人都在行为之后的咒诅之下，所以没有圣约我们就不太懂得唯独基督的精神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就是通过约的方式啊。第四个，我们通过圣约建立个人、家庭、教会正确的信仰生活。所以没有圣约，这个人的信仰生活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每天扑朔迷离，一天想着上帝是否爱我，一边想着我怎样行神才喜悦我。所以基督徒过信仰生活，过信仰生活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上帝喜悦我们，行得不好上帝丢弃我们。上帝的约一旦立定，他的约是永远不变的，无论我们多么败坏，多么属灵的淫乱，崇拜偶像，上帝的约永不更改。所以没有圣约，这个人的信仰生活一定不是稳固的，也不是牢靠的，而是摇摆不定。所以他越失败他越不敢到上帝面前，他越失败越不敢来教会，因为他不懂得圣约的观念啊。神一旦拣选他，就永远在约里面去爱他、管教他、引导他、护理他、保守他。那么还有家庭，所以基督徒的家庭一定是圣约性的家庭啊，这种圣约性的家庭它今天是极为说法性的。所以教会里面有太多的这种单性的家庭，但是这种圣约的家庭观在改革内教会反复被强调。所以只有透过约我们才知道这个家里的秩序啊，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那才能被得以建立，待会我们详细去讲。还有教会，所以教会是一个圣约的群体，这个圣约群体它是有个代表，这个圣约的群体啊，它是被上帝所救赎的。那么这些观念都需要透过圣约来建立，那这些观念都要透过 我们的课程一步一步的把它去展开哈。那参考的书目，这些书不一定都是好书哈，有一两本坏书哈。第一本呢是《圣约神学》，那《圣约神学》是由徐州改革长老会杨斌牧师所著的《圣约神学》，那另一本是《爱之约》，是由欧陆改革中出版的。那这本它比较强调一约论，但是我们是坚决反对一约论的。圣经一定是两个约，两个约才能区分律法和福音，不是一约论啊。这本书可以看，但不是最保守的一本，我个人这样看法。另一本呢是《圣约神学入门》，是由新加坡林吉章牧师所写的一个简短一本非常薄的就是这种的入门级的哈。那另一本呢是由《圣经神学和教会生活》，那这本是讲圣经神学与教会牧养的关系哈。那还有一本是《神圣盟约》，圣约神学的初探，它以非常一种入门的方式来讲解了救赎之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以及恩典之约下的诸约的展开。那另一本是《约在基督里：圣约应许之成全》，那应该现在好像是绝版，没有卖的哈。还有一本参考是《威斯里斯德信条注释》，还有一本是《威斯里斯德信条简释》。那两本不是一位作者哈，一个是林吉章著的简释，另一个是由亚历山大赫治，这个是国内一些人翻译的他的注释哈一本。那另外还有历史教会信条精选，还有一本这个圣约中的基督哈。那你说为什么每次讲课都要将参考书目把它列出来呢？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讲任何一个课，学习任何一个重要的教义，讲解任何一套的教义的规范，它都不是每个人发明出来的，它一定和众圣徒的观念领受是一致的，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出入稍有差异，但是在主要的脉络上是相同的哈。所以在中国就会非常不注重版权啊，写论文知道哈，如果大学毕业写论文可以不用写，到下面小店花的钱就可以买，而且注脚都给你去这个插入的很得当哈。所以参考书目其实告诉我们，我们讲的任何一个课不是凭这个人他默想一拍脑门就可以把这个课想出来，他一定跟整个的教会历史的圣徒是有交流，这个交流不一定是面对面的，是书籍性的啊，或者是课程性的，或者是视频的方式啊，就保证我们所讲的所学的他一定在整个的改革中体系当中是有共识的，是一致性的，是这样的。其实中国教会一直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听课不能够缴费，就说这个上课的人不属灵，知道吗？其实在国外你上任何一门课都很贵，因为他讲一门课需要几十本的书参考，而几十本的书需要几千人民币或者到上万啊，所以你知道这样的观念在中国都是这个不被待见的哈。恩典绝对是白白的啊，但是其他的一定不是白白的，它一定是付代价的。其实恩典也不是白白的，是耶稣付了代价啊，不是没有付任何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改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列出书目来，就是让我们去明白任何一门课，它一定与正圣徒与交流，他一定去要付出时间去研究的啊！如果不付出时间去研究，首先对上帝的话不负责任，另外我们也对教会的牧养是不负责任的啊。那我先把课程大纲来做一个简介，然后一共把它分为四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要讲圣约神学的概述，第二个部分讲圣约神学的基本认识，第三个圣约神学在圣经的蓝图，第四个圣约与我们教会生活。那我把每一个部分都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哈。首先要讲圣约神学的概述。那圣约神学为什么那么重要啊？圣约神学它使我们认识圣经的这个架构，圣经一定是有架构的， 圣经一定是有系统的，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方法引导你的话，你无法在圣经读成一个系统。所以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掌握这个一门课程或掌门一门技术，但是没有好的方法的话，你会在某一个领域当中一直是摸索，一直找不到方法。所以圣经神学就是提供给我们一个认识圣经的架构，可以高度的去阅读圣经，高度的理解圣经，高度的认识圣经，一定是充满福音，充满上帝的荣耀，充满上帝的恩典。所以在圣约神学在中国教会一直是很缺乏的。我们最强的是系统神学，因为系统神学它是一种归纳式的，将神论、人论、基督论归纳出来，它不太注重圣经历史发展的故事细节，但是圣约神学它更注重圣经每一个事件故事历史发展的细节，它有的时候比系统神学更加的丰富，但它两者并不是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不学圣约神学，你读经的时候就会把圣经读成一个独立的故事，这个独立的故事会导致你错误的去理解圣经。我们比方以路德记来比例，路德记常常被人讲成这个婆媳关系，但是路德记它不是，路德记跟士师记都是在圣约之下去理解。所以士师记的败坏是因为他们违背了摩西之约，违背的律法，所以他们就屡次受管教，管教之后就呼求之后上帝拯救他们，然后再犯罪再呼求这个再拯救，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了路德记，我们会看到神的约仍然继续，神不再是透过这些悖逆的子民，而是透过一个外邦的女子，把外邦的女子纳入到他的圣约当中。所以如果没有圣约的观念，我们会把路德记单拿出来去讲解。所以我听到很多人讲路德记一定是讲婆媳，一定是讲孝敬，一定要怎么去做媳妇，一定不要去做那个讨好的媳妇，要做这个路德哈，这些都是误解了这个圣经的它的架构，将圣经的故事拿成一个单独的去讲。所以雅各是单独的，约瑟是单独的，为什么？因为缺乏这个约的结构，就无法正确的高度的去阅读圣经哈。然后圣约神学是我们认识真正的福音，就是没有圣约神学我们很难认识真正的福音。我们说宗教改革有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荣耀神，那这些精神是通过什么延伸出来的？透过圣约神学。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了解神与我们立的约，我们就无法理解恩典，无法理解在约里我们不需要行，就是需要信。在这个约里面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约里面只有一点，是唯独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四部人有一句话，他说圣约神学是完全展现上帝的荣耀，把罪人放在一个该有的地位上去。所以没有圣约神学人无法目睹上帝至高无上的荣耀。那这些我们到正式讲的时候会详细的去讲它如何体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荣耀神。那三，我们会通过圣约神学使我们认识圣约的不变性，产生救恩的稳固性。上帝牧养他子民的方式，兼顾他子民的方式，是用约的方式。我们来思想几个人物。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他信心有疑云，他很困惑，我既然没有后裔，你给我产业还有什么用？我家的这个仆人以利以谢就做我的后裔吧，他就继承我的家业。神说不，他一定不能成为你的后裔。那亚伯拉罕信神为他的义，神知道亚伯拉罕还会软弱，还会怀疑，神怎么安慰亚伯拉罕呢？透过立约的方式，神自己以自己永恒者的身份向亚伯拉罕来启示就是如果我耶和华不能成就我对你的应许的话，我永生的上帝拿我永生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给你来启示，我如同牲畜一样被劈开这样的来辅救这个软弱亚伯拉罕，激发他的信心。当雅各 骗了他哥哥的这个长子名分的时候，他哥哥要追杀他，他又跑了。在旷野，梦到这个有妻子，上面有使者上来下去，他孤单一人，他对上帝的认识并不多。他那时候才知道说神真在这里，这里是神的殿，这里是天的门，神和他立的约，神用约的方式告诉雅各说，你去吧，我还要把你怎么样再带回来，你放心的去就可以了，我还要把你带回来，用约的方式来监督他。大卫在犯了淫乱罪的时候，他也很疑惑，但神告诉他说，你的国位永远怎么样的，永远长存，你的国永不灭亡，用约的方式来安慰这个大卫，除去他信心的疑惑和心中的不安。所以圣约神学是强调圣约的不变，更是体现神是信实的，他是不变的，他的旨意不变，他的本性不变，他的属性不变，他的应许不变，这样才能使一个基督徒在救恩当中是极为稳固的、牢靠的，那信仰的疑惑挣扎完全会被除去。因为每一天都被罪打败，因为每一周都被罪打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我们在最终不挣扎不疑惑神会不会丢弃我呢？就是上帝的约。但是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约的话，也会产生另一个，反正神每一次都会连续我，都会爱我，对不对？那我就每一次犯罪，每一次再回体验这种属灵的这个归回的情感的刺激，这是错误的一种理解方式。但是神的确通过约的方式来牧养他的百姓。那下个方面，圣约将我们指向基督，不偏离圣约的主席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所以没有圣约来规范的话，人很容易偏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教会里面道德主义讲道是非常多的，道德主义讲的就是告诉你说耶稣让你做什么，他不会讲耶稣为你做了什么。所以我们经常会强调说，一个人的改变不是去教一个人做什么，而是去告诉他基督为罪人做了什么，这个叫福音。所以如果没有圣约的话，一定会陷入那种的说教啊，不可吃，不可摸，不可尝啊，都是那一种的教基督徒怎么去生活，而不是告诉基督徒基督为你做了什么。所以没有圣约，人就会偏离福音，偏离耶稣基督啊，以他定十字架啊。那下一个圣约使用是我们的讲道、牧养、基督徒生活、辅导、家庭、婚姻都很重要，当然还有很多我就没法一一去说，因为太多了。所以圣约使用可以让教会的讲道完全是忠于上帝的荣耀的，完全是忠于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十字架。所以好的讲道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而不是用道德、用天堂与地狱来恐吓上帝的百姓，让他们产生一种惧怕的热心，而不是一种恩典充满的热心。那么同样生活神学会影响基督徒的生活啊，那这个生活就包括了家庭，包括了婚姻，包括了各个方面。如果不了解上帝对罪人的方式是以约的方式来对待罪人，那么基督徒在婚姻当中就会像非基督徒一样，如果一言不合我们就离婚，所以高考之后紧接着是离婚潮，你为了孩子我们还要好好的过下去，所以不能离婚。那为什么人喜欢要去离婚呢？因为性格不合啊，脾气不合我们就离婚。其实不是的，上帝爱我们永远不需要替换。所以一个在圣约当中被塑造的一个基督徒，他懂得这种约的观念，他也会用约的观念去爱一个，去饶恕，去接纳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不好的配偶，无论这个配偶怎么样，他都在这个约中去委身去爱他，因为上帝是这么去爱他的。所以圣约神约一定关乎到我们最基本的生活，一定关乎到我们的婚姻，也关乎到我们家庭的建立。所以如果没有圣约的观念，在一个家庭当中无法产生头的秩序。因为在圣经当中，上帝立约都是有代表性的，而且代表性一定是家里的什么呢？男人，上帝和家里的男人和家里的头 来立这个约，所以在这个约的观念当中也会影响一个家庭的秩序。所以如果家男人不能像头一样带领家庭过信仰生活，那是一种非常悲惨的家庭，而一个悲惨的家庭当中就无法产生政治秩序。所以在改革中教会当中的牧养里面是强调头，强调男人，他担负整个家庭全部属灵的责任，因为上帝从圣经就是这样如此去行的。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圣约它影响了我们所有的方方面面。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会要谈到圣约神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圣约神学并不是马上就能够发展的成熟完善，还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和成长。圣经肯定是有的，但是人将圣经圣约的观念把它发现总结归纳完善，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在初代教会呢是有圣约的影子啊，那是一个非常小的那个胚芽，非常小，但并不成熟。那么到了古教后时期呢，也是有，但是不多。有奥古斯丁曾经提过这个约的观念。那什么时候这个圣约的观念才更加的成熟？就在改教家的时候。改教家不单是有加尔文，还有布林格、茨宾里这些呢，他们都有成熟的圣约观念。在尤其是加尔文，加尔文可以说将圣约神学推向一个高峰，变成盟约神学。加尔文在他的旧约要义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里面，两大章都在讲述约的观念。他虽然没有采取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这个词，他特别谈到新旧约，新旧约一定是一个约，是上帝恩典的约。所以加尔文就把这个约的观念推向一个就是前所未有的高峰。那么在改革家之后呢，将圣约的这个观念更加成熟完善精确地表达的一个信条，就是西敏信条。西敏信条在第七章啊，特别谈到上帝与人立约，那一章是最精彩的讲述啊圣约神学的这个观念，呈现在西敏信条里面。那么后期在清教徒的一些著作当中，也是有特别多的圣约的观念。你比如司布真有一篇讲章叫《永约的血》，特别谈到说，没有约，上帝就不会与人建立关系。上帝与人建立关系就透过约的方式。在约翰·班扬写的《天路历程》当中，特别谈到应许的钥匙。基督徒已经疑惑了，认为没有希望了，马上就要自杀，要被囚禁的信心软弱不得了。他忽然想起了一把钥匙，叫应许的钥匙，就上帝的约是不变的，上帝会与你同在的。他又打开那个锁，跑出去了。所以在这些的著作当中，有非常多的圣约的观念，我们没有去发现。那么，为什么中国教会缺乏圣约神学呢？那宗教改革之后进入清教徒时期，那么再往后，教会也经历过一些软弱，经历过复兴，后来产生了一个大复兴运动，就是宣教。那马里逊来中国宣教之后，这些宣教师们，他们并没有更加广泛的建立圣经神学，包括圣约神学是特别少的，一直强调救恩论的观念。那么到了后期的时候呢，又来了一个错误的解经的一个系统，叫时代论。时代论就让圣经切割式的去理解，就是新旧约两个是不相干的，是缺乏关联性的。所以时代论的创始人是达密，后来透过斯可福的圣经注释推广向整个世界。那当时中国没有什么注释书，但是斯可福的注释就成了大多数传道人参考的一本注释。那我最早见到这本注释书的时候，它的封皮是绿色的啊，最早见的就是斯可福的注释，它有串珠式的，而它的这个解经结构完全是时代论，所以它把时代论的思想，达密的思想发扬光大，所以中国教会大部分都是时代论的思想，没有整全的圣约观念以及圣约神学的教导啊。那第三个我们会谈圣约神学与其他神学的关系。那圣约神学它本身也是圣经神学，圣经神学、信仰神学，他们都是有他们的关联性。 施工神学它一定是按照神启示的方式啊，间接性的方式去认识神所做的救恩。系统神学呢，它比较倾向于归纳啊，总结主题式的，它会将神论归纳起来，将人论归纳起来，将基督论归纳起来。圣经神学它不是这，它是在透过创世纪研究神是怎样的，透过出埃及记研究神是怎样的，透过利未记研究神是怎样的，是这样的研究方式。那系统神学就是从圣经所有的经文归纳神是怎样的，神做了什么，那么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是不能离开的啊。还有历史神学，那为什么圣经神学跟历史神学是有关系，我们透过前面这一讲就会明白。我们今天学习圣经神学是要站在众圣徒的肩膀上，我们不是说我谁发明了这个圣经神学啊，谁他讲的就是他带来的，不是的，他一定跟历史有关系，他一定跟历史的众圣徒是有关的。所以圣经神学它和历史神学的这个是有关系，因为圣经神学是从一个小的萌芽慢慢的成熟到发展，后来又没落下去。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没有圣经神学，是因为有一个错误的释经系统时代论替代了完善的圣经神学，造成今天太多的中国教会认为旧约没有教会啊，旧约的人没有圣灵，新约的人有圣灵，造成错误的就这个观念啊，以及旧约说旧约的人靠律法得救，新约靠恩典得救，这些观念都是时代论所带来的，它影响是巨大的啊。另外，实践神学，所以如果没有圣经神学，基督徒的婚姻观就很难建立那种约的婚姻观，基督徒不可能建立一个健全的家庭，也教会也不可能实行长老制，所以没有圣经神学，这一切都不可能教会能够实现出来。那下一个就是圣经神学来看待圣经的特性，这几个特性呢，就是渐进性、历史性、有机性、统一性。通过圣约神学，你会看到圣经它一定不是将圣经的真理一下子赐给一个人或者一个时期赐下来，它是赐给很多人，跨越历史1000多年啊，是不断的清晰，不断的清晰，越来越清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本体，这渐进的启示，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所以不明白渐进性的这个启示观念，就无法正确的去解读圣经。伊斯兰教认为这个真主就赐给穆罕默德一次性的真理都赐给他们啊，儒家思想就认为这个儒家思想都是有一个人带来的，是这个孔子带来的。可是圣经不，圣经是有很多作者跨越历史很多的时期，但是它的教义的发展一定是渐进性的，而且它是有具有历史性的。神把救赎的故事放在历史的舞台上，所以历史是上帝展现他救赎的舞台，所以上帝做事一定不在真空当中，在历史里面。所以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的这个宗教一定不是一个真宗教。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一定基于真实的历史，耶稣的死一定要把那个比拉多放在使徒行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一定是真实的，上帝救赎的工作一定是在历史的舞台上去展开的哈。然后另外是统一性，就圣经来看圣经，圣经绝对没有矛盾性，它不像神论在圣经对立的去看啊，旧约给以色列人，新约给外邦人，旧约靠律法，新约靠恩典，不是的，圣经一定是统一的啊，圣经一定不会是矛盾的，它是一致性的教导。第二个，我们要了解圣约的基本认识，那要给圣约来下一个定义，那圣约它绝对不等于这个遗嘱啊，所以要分清这个定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约。当然这个约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我们要找出一个最好的定义来表达这个约的观念啊。我们还要学习圣约的要素，圣约的要素一定有立约的双方啊，一定有立约的条件，一定有这个约的内容、约的记号 还有这个约的祝福和咒诅，这就构成了圣约的要素。就在每个约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立约的双方啊，几乎都能找到那个圣约的记号，都可以看到这个约的条件，它的应许啊，还有它的祝福与咒诅可以看到哈。那另外还要了解圣约神约是以三个约构成，在教会的发展里面有一约论、二约论、三约论。那一约论是坚决反对的，能接受二约论也能够接受三约论。二约论呢就是有两个约，一个是行为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那三约论呢就是救赎之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所以能接纳三约论，能接纳二约论，但不能接纳一约论。持守一约论的人就说，我们能接受一约论，也能接受二约论，还能接受三约论，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一约论。淡化了这个两约的观念，就会产生一种什么呢，让人不再去关注律法和福音的区分。所以一定是要行为之约、恩典之约和救赎之约。所以在改革中的这个传统持守里面，不是所有的神学家都接受三约论，但有人接受二约论，但是我们按三约论去讲解，也是在改革中的主流当中占一大部分的持守者，就是有救赎之约、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救赎之约是圣父圣子他们在永恒中的一个协定，被称为救赎之约，它不是在历史中发生的，在永恒中发生的。那行为之约呢，是讲到神与亚当所立的约啊，那这个约关乎到全人类啊所有的这个命运哈。那下一个约是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实施的。那这个恩典之约是神主动的以他恩典以主权的方式要拯救罪人，并赐给罪人信心为礼物，接受他的恩典。那这个定义我认为在威斯敏斯的大儒问答的定义是最好的，我们会讲解这三个约。那另外我们要看圣约在圣经的展开和分类，这个展开和分类呢，就是我们谈到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呢它是一个总称。这个恩典之约如何去展开呢，是透过三章十五节，透过神与挪亚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大卫立约，还有神立的新约，它是一步一步展开的。所以我们说到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摩西的约，这些约不是独立的约，它是恩典之约的展开延伸，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还有再看第三个方面，就是圣约神学在圣经的蓝图，我们会详细的解释救赎之约啊，圣父圣子之间的协定。我们要解释行为之约，行为之约一定是有效的，现在也没有停止，所有不信的人都在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下，不单有的罪性，还有罪的审判和咒诅。所以行为之约如果废掉了，那恩典就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所以恩典之约一直没有废的是有效的，会讲解。另外我会讲讲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内容是很多的，讲讲恩典之约的本质。恩典之约本质是什么，就是我要做你的神，也要做你后裔的神。还要讲恩典之约的中保啊，我们在恩典之约不要做，只是要信，那信谁，信上帝所赐的中保。那这个中保在恩典之约中是如何的呈现出来的，如何展开的，我们需要去认识基督。所以恩典之约真正是让我们尊荣基督，去认识基督的。我们还要学习圣约恩典之约的这个展开和实施，就是刚才第二个大的板块下面，还要透过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新约去展开哈。啊，还要明白恩典之约在新旧约实施的方式，就是恩典之约在旧约的实行方式在和新的实行方式是不是一致啊？ 它肯定是一个约，但实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旧约里是透过这个律法，透过预言，透过应许，透过预表来实行恩典之约。那么新约里呢，恩典之约的应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到来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成就了一切，所以它是一个约，但是在实行的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一个是影儿，一个是实体，一个是要来的，一个是已经来到的哈。那么还要了解恩典之约与圣礼的事实，这个圣礼主要是要谈到洗礼的问题啊，谈到洗礼啊，这个洗礼在恩典之约的这个规范里面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们的家里的这个男丁都要受隔离，还在第八天剩下要受隔离，这些都要在圣约的观念之下去理解啊，这个圣礼的观念。天主教他们也给孩子去洗礼，他们认为洗礼能给孩子注入恩典。我们不是认为洗礼给孩子注入恩典，我也不认为孩子洗礼可以得救，但是我们相信一个给孩子施洗的父母，他是相信上帝应许的人，他也愿意让上帝的应许成就在他身上，如同成就在他孩子身上一样。我们还要学习恩典之约与改革中的救恩论。为什么称为恩典之约？因为人是全然败坏的啊，恩典之约是如何临到我们，一定是无条件拣选。恩典之约是救谁？一定不是救所有的人，叫限定的什么呢？救赎。那恩典之约临到一个人能抗拒吗？一定是不可抗拒的恩典。恩典之约会毁约吗？不是，不毁约，圣徒永蒙什么呢？保守。所以五要点如果不放在恩典之约下面去理解的话，就会让别人唾骂啊！所以改革宗的名声非常不好啊！这个是很纠结的问题哈啊！都是太多的人出来改革宗之后，一腔热血，像红卫兵一样为上帝打那美好的仗啊！这个改革吹风吹满地，人人都说自己是改革宗，但是真正在改革宗里面能够诚心学道的、谦卑去晋升的人并不多，所以会导致出让改革宗的名声啊烂掉啊，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恩典之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洗礼，解释救恩论，解释我们改革宗的精神，这些都可以在恩典之约里面去看到啊。我们需要解释挪亚之约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如果没有挪亚之约，这个世界早就被毁掉了。所以挪亚之约它是一个普世的约，它关乎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无论是信的不信的人，他们都品尝了上帝恩典的滋味。所以没有挪亚之约啊，上帝这个基督的到来是很难进行的，因为人太邪恶了。洪水审判了所有的罪人，可是洪水过后，人再次建巴别塔又抵挡上帝。神为什么不把他们毁灭掉呢？因为神立了挪亚之约，神要不再用洪水的方式除灭地上的罪，直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全啊。这个跟挪亚之约有关系。还要看亚伯拉罕之约是要关注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包括子孙，包括土地。我们还要看摩西之约，又被称为律法之约。所以以色列是被拯救的民族，他们蒙受上帝的恩典，他们在神面前立了一个约，就是守律法。守律法，神的慈爱伴随；不守律法，神的这个公义伴随。而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就显明，他们如果守摩西之约，他们就祝福伴随他们；如果不守摩西之约，神的咒诅审判就伴随他们。所以摩西之约是很重要的，因为摩西之约是把人最终引向基督的啊约哈。我们还要看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呢是要特别讲解说，谁要赐给大卫这个王位是永久的，他的后裔永远坐在这个王位上面。而大卫的后裔那个完全的国度，就是指向基督的国和基督的到来。我们还要看新约啊，神又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要赐人新的灵，将律法刻在人的心里面，透过基督把人带到这个约里面来。如果没有基督， 圣灵就不会住在我们里面，他也不会让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每一个约都是环环相扣的哈。我们要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圣约与我们教会的生活。改革宗一直会强调圣约这个与教会的治理，就是教会就是长老治理教会，所以在旧约治理上帝圣约子民的方式一定不是一个人，而是众长老治理教会。摩西设立的长老，由长老们来处理以色列民他们所有的问题。到了新约的这个百姓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有犹太人，而是由外邦人组成教会。那旧时代治理教会呢，同样是什么呢？众长老治理教会。新旧约都是众长老治理教会。那这个众长老治理教会的长老制，今天教会比较淡忘，也很难去实施，因为缺乏圣经的观念，无法看到说圣经同样启示的一套的治理教会的模式叫长老制。我们还要看圣约与圣约的家庭。在改革宗教会一定会经常强调家庭的秩序，强调家庭敬拜，强调圣约中的父母要养育孩子，这都是根据约的观点。所以没有圣约，一个基督徒家庭他是很难建立真正的圣经的秩序。男人是头，女人要顺服男人，男人要像上帝爱旧的子民一样，以头的方式，以上在约里的样式来爱他的子民，并且一个圣约中的父亲要殷勤带领他的孩子，他像先知一样教导孩子，像祭司一样为孩子带祷，再像君王一样治理管理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都要在约里面去理解去看待啊。我们还要学习圣约与圣约子民当今的责任。当你被上帝所拯救进入教会当中，你是有圣约子民的责任的。圣约子民的责任就是遵守律法，遵守律法不是为了得救，神是圣洁的，你们是什么呢？是圣洁的。在旧约以色列人被拯救之后，在西奈山下神和他们立约，你们要遵守我的约，守我的律法，我要和圣洁的，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在新约依然如是，圣约的子民当尽到他当尽的责任。在恩典中不是没有责任的，在恩典中的责任不是为了得救，恩典中的责任是为了感恩。所以旧约的本质是恩典，旧约的伦理是感恩，这两句话就概括了旧约的精神。所以旧约的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恩典。恩典使我们得救，永远都是恩典使我们得救。为什么有好的伦理好的生活呢？很简单，就是感恩。神的恩典如此浩大，那我需要尽责任。所以有很多的人明白了恩典之后，他们就不尽圣约子民的责任是错误的，他们不守神的律法，没有敬虔的样式，那这个绝对不是圣约子民该有的这个样子哈。最后一个要看圣约与教会的生命和生活。在圣约的团体当中，它是一个群体性的，所以教会一定不是个人主义，教会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要彼此代祷，要彼此探访，要彼此的帮助，要彼此的归正，那这些都要在圣约的群体当中相产生。所以基督徒一定不是先爱非基督徒，基督徒一定是爱先爱基督徒，而且不是先爱普世基督徒，而是先爱这个圣约的小的群体。今天我们都认为我们要先爱其他的基督徒，不是的，我们是先爱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圣约群体的基督徒。你不是先爱非基督徒，如果你都不爱和你同样本性的基督徒圣约的子民，你怎么可能会爱那些非基督徒呢？所以圣约的群体一定有一种生命，有一种生活，这也需要细致的应用在我们这个圣约的群体里面。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非常的庞大，当然我并不想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也不想把它变成特别的简单，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的要素，没有历史的要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的了解圣约神学，它一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他成长的过程。我们西方神学不是这个改革宗群体自己发明的，它已经根植于圣经的，贯穿整个教会历史的。我们就要明白说，当我们不再重视圣约的话，那就会被另一个简明系统给替代，那我们的对圣经的理解、家庭观念，一切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一定会把这个历史的因素放在里面，所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圣约神学哈。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那今天不是为了去讲，而是为了先有这么的一个结构啊，帮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那么到下个礼拜我们再啊详细的、细致的去解释啊这些观念。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去了解约的话，会让我们再重新的去认识恩典，认识整本圣经，也去认识自己哈。那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来祷告，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感谢你啊，感谢你啊，使我们啊透过教会历史的先辈们，将圣经中约的观念再一次发现啊发掘出来啊。如果没有这些先辈们他们的努力和争辩的话，我们今天对圣经的理解是支离破碎的，我们的旧恩的认识也是矛盾的。我愿意在学习当中啊挑战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学习我们难以听懂的内容，也使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有长进，可以帮助我们阅读圣经，认识基督，认识恩典，认识我们在圣约当中当尽啊圣约子民当有的责任。求主常常的帮助我们，使我们也挑战自己的学习，挑战自己的追求，挑战我们啊不断的啊脱去那幼稚喝奶的过程，而是不断的啊去能够吃干粮，能够长进，能够成长。愿主特别帮助我们，我们将荣耀来归给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到这里，中午吃饭了。